任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4号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国务院10月3号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断升级的对台湾的军事压力损害区域和平与稳定的声明，要求北京停止针对台湾连续几日的军机骚扰和威吓。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在星期日的声明中说，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台湾周边的挑衅性军事活动严重关注，这些活动造成动荡，有误判风险，并损害区域和平及稳定。我们敦促北京停止针对台湾军事、外交以及经济压力和胁迫。声明中说，我们对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有持久的利益，我们将会继续协助台湾维持充分的自卫能力，我们将维持我们在三个公布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中所陈列的承诺，美国针对台湾的承诺坚如磐石，并为维护台海及区域内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我们将会继续与朋友和盟友企埋一起推动我们共享的繁荣安全与价值观，并深化我们与民主台湾的关系。就在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前没多久，中共解放军又在10月3号连续第三日派大批军机侵扰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北韩官方传媒朝中社报道，北韩星期一表示将会从星期一开始恢复中断的南北韩热线，但敦促南韩加紧努力改善关系。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上个礼拜表示愿意重新开通这条热线，北韩在8月初切断了这条热线，抗议美韩联合军事演习。官方朝中社说，这些线路将会星期一上午9点钟重新连接，但是要求首尔履行缓和紧张的跨境关系的任务，但未有详细讲明。金正恩敦促南韩放弃首尔所称的北韩军事挑衅的错觉。朝中社说，南韩当局应该做出积极努力，使到南北韩关系走上正确的轨道，解决必须优先处理的重要任务，开辟未来的光明前景。自从热线被切断之后，紧张局势加剧，北韩发出安全危机警告，并发射一系列的新的导弹，包括一枚高超音速导弹、一枚防空导弹和一枚具有潜在核能力的战略巡航导弹。这些发射凸显出这个孤立的国家一直在不断发展越来越先进的武器，而旨在拆除它的核项目和导弹项目来换取美国制裁减免的谈判陷入僵局。美国一些主要的民主党议员星期日在怎样批准美国基础设施改善议案和50年来最大规模的社会安全网扩张议案上仍然存在分歧，但一位主要的进步派参议员表示有妥协的余地。来自佛蒙特州的联邦参议员桑德斯几个月以来一直在推动一项3.5万亿美元的计划，呼吁采取气候控制措施，普及幼稚园前的课程，扩大美国老年人的医疗保健。桑德斯是一位独立人士，他参加民主党人的党团会议，他在美国广播公司本周节目中说，我承认我们必须互相让步，他拒绝为自己能够接受支出定一个价格标签。这个同另一位社会安全网立法的主要倡导者来自西部华盛顿州的国会女议员普拉米拉贾亚帕尔在接受 CNN 国情之门节目采访时所表达的立场相同。贾亚帕尔说，目前还未有任何所有人都同意这个数字，但他表示西弗吉尼亚州中间派参议员乔曼钦提出的1.5万亿美元太小，没办法令到他们优先考虑。美国总统拜登上个礼拜五罕见地访问了国会大厦，会见了众议院的民主党议员，他建议社会安全网措施的最终成本可以削减到1.9万亿至到2.3万亿美元之间。南加州近代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流油事件之一污染了受欢迎的海滩，并杀死野生动物，而工作人员星期日在原油矿山岛受保护的湿地之前努力要控制住原油。根据亨廷顿海滩市的一份声明，至少有47.7万公升的石油泄漏到奥兰治县附近的水域。声明说， 漏油嚴重影響了亨廷頓海灘，對海灘和亨廷頓海灘濕地造成了嚴重的生態影響。這些石油在海洋中產生了幾公里寬闊的油帶，並以黑色球狀物體與死鳥和死魚一起衝上岸。由美國海岸警衛隊帶領的工作人員部署撇油器和被稱為圍油欄的浮動屏障，試圖阻止對濕地和波爾薩奇卡生態保護區的進一步入侵。關閉的範圍從亨廷頓海灘碼頭向南近6.4公里，一直延伸到去聖安娜河碼頭。嗰度嘅天氣酷熱似夏季，海灘遊客可能會嚟到寬闊嘅海濱區進行排球、游泳同埋衝浪。官員取消一年一度嘅太平洋航空展覽嘅最後一日，該展覽通常吸引到數千名觀眾嚟到亨廷頓海灘。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 嘅執行董事會將加緊針對總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奧爾基耶娃。被控在担任世界银行执行长期间施压世银职员篡改数据偏袒中国一事的调查。这个星期分别约谈了格奥尔基耶娃本人和事件调查人员。路透社援引三名计划知情人士的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星期一10月4日将会询问美国威海平和宜德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详细了解他们向世界银行提交的调查报告。报告指控格奥尔基耶娃2017年担任世界银行执行长时，对职员施加不当压力，要求在世银旗舰报告经商环境中修改数据对中国有利。美国迪士尼公司旗下的漫威影业制作的《上汽与十环传奇》是荷里活第一部由亚裔演员占主导的超级英雄电影，获得全球观众好评，尤其受到各国亚裔社区的赞誉。但这部影片却在民族主义情绪下不断膨胀的中国遇到麻烦。美国全国广播公司10月3日报道说，尽管上戏自上个月发行以来获得巨大票房成功，在全球获得3亿6600万票房收入，成为新冠病毒大流行病期间最成功的电影，但在全球最大电影市场的中国，由于不断膨胀的民族主义和美中紧张关系，这部影片至今不能够上映。报道表示，该影片从制作一开始就考虑到中国市场多数对话都是用普通话，演员包括亚洲电影业一些最大的影星，好像是杨紫琼和首次进军荷里活的香港巨星梁朝伟。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各界回应再有10名区议员宣誓之后被取消资格，民主党指红线不清晰。香港政府9月初开始分批安排区议员宣誓，55名的九龙区议员9月24日完成宣誓之后，当局上个礼拜三公布其中10名区议员被裁定宣誓无效，被即时取消资格，包括民主党资深区议员陶谨申以及被认为是支持参选立法会的民主党副主席梁亦婷等。对于民主党部分区议员被取消资格，党主席罗建熙表示，宣誓的红线不清晰，令人难以摸索。他估计全部区议员完成宣誓之后，该党只可能剩下不够20名区议员，情况比想象中严重。有评论员分析，这一次取消区议员资格的时间点反映出北京已经不在乎立法会选举是不是清一色，预计未来香港的政治可能会走向北韩化。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队记者汤伟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年3月底大幅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之后，香港立法会今年5月随即通过修改有关公职人员宣誓的条例，将2019年11月底透过选民一人一票直选产生的452名民选区议员纳入必须宣誓效忠的行列，相关条文5月21日刊宪，当日生效。有关区议员宣誓的修例通过接近4个月之后，香港政府9月10日才正式开始分批安排区议员宣誓， 55名九龙区议员9月24日完成宣誓之后，香港政府上个星期三，即系9月29日宣布，其中10名区议员被裁定宣誓无效，即时取消资格，即系 DQ。包括担任区议员30年的民主党前立法会议员陶谨申，和被认为是支持参选立法会的民主党副主席梁亦婷。参与去年民主派立法会35+初选，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获准保释的深水埗区议员大律师刘伟聪等人亦都被 DQ。連同首批宣誓的港島區議員，截至到星期一，即是10月4日，一共有17名區議員被裁定宣誓無效，喪失資格，即是被 DQ。其中一名被 DQ 的油尖旺區議員朱光偉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他被 DQ 之前收到當局的信件，指控他2020年1月和3月有幾個社交網站貼文，當中有展示江時旗幟的照片，質疑他推廣展示港獨的有關信息，要求他作出解釋。他回信表示不認同當局的指控。
我當然不認同，我回覆很簡單的，第一就是支旗是街坊送的，在當時2020年頭就很多地方都會出現類似的旗幟，而街坊送給我的時候究竟那個意思是怎樣呢？其實當時在上有一宗案件上面，法庭的法官都認同，就是當時那個這幾隻字，即是這8隻字啦，光時啦，就它代表的意思是每個人都可能不同的。咁而亦都只不過係代表，喺我理解呢，只要第一代表個街坊嘅心意，同埋代表某一種即係彰顯嘅民意。咁所以我個 post 會出現都只不過因為回應街坊送嘅俾我，好似啲感期咁。
朱光偉表示，去年7月《國安法》正式實施之後，已經有居民同佢講展示江時旗幟有可能違反《國安法》，佢已經即時刪除相關社交網站貼文，並且將江時旗幟收起。朱光偉表示，政府指控佢嘅涉嫌唔支持擁護基本法嘅行為，發生喺《國安法》生效之前。佢認為相關指控唔合理，佢形容宣誓係多餘，但係亦都無奈要接受相關嘅結果，質疑當局已經有 DQ 嘅名單。
本身咧就因為如果你話係擁戴基本法，咁我喺參選嘅時候已經簽咗講認書啦。咁呢個我亦都喺即係成個即係就任嘅過程裏面，我都有即係冇忘記過呢樣嘢。咁所以我就覺得宣誓其實唔係一件好必要嘅事，即係有啲多餘。咁但係冇辦法啦，而家政府佢係要推行，咁亦都已經本地立法咗啦。咁但是他在回覆我那個宣誓的過程裏面呢，其實我就看得出他好像那個啲問題和想知道我的答案呢，其實好像不是很重要，而他心目中好像已經有名單了。
朱光偉質疑港府借宣誓打擊區議會的異見勢力，至於被 DQ 之後的打算，朱光偉表示有打算開設黃店或者社企，提供平台凝聚民意，但是仍然要視乎當局是不是追討2020年1月上任以來的所有薪酬和津貼。他說這方面當局仍然未有明確的表態。
最主要咧就要睇翻究竟政府係咪好似佢之前咁講追人工追成點啦？因為如果佢真係話，譬如由2020年上任開始追嘅，咁你就咩社企啊咩做生意都冇用啦，因為你淨係應付個官司都已經麻煩啦。咁所以都係要再睇翻嗰個形勢發展啦。
朱光偉被 DQ 之前召開記者會表示，港府為宣誓而將區議員過去的言行無限追溯上綱，包括相關法例立法之前，他認為是相當荒謬，可以預見將來不同社會階層都可能要宣誓，包括醫護、教師等等，而監誓的權力亦都會下放。他預料香港將會人人自危，嚴重破壞社會穩定，可能比區議員被 DQ 更加重要。
將來不同階層都要宣誓的了，現在，但這種宣誓是可以追的，而且是追得很遠的，還要是追到立法之前的很多時間的，這樣追下去那就人人自危咯。而且醫院又說要宣老師可能又說要宣，咁呢啲人哋打份工嘅啫，我哋咧就係民意代表，呢個係有即係政治上嘅職能。咁我哋反映民意，你話唔通嘅呢個民意係港獨，咁我真係我覺得你最起碼要一個公開嘅辯論，你先可以講得出啦。法庭都話佢唔係單一意思，咁但係如果將來嘅其他嘅社會唔同嘅部分同政府有關嘅全部都要宣，然後全部都要追，係一件嚴重破壞社會的事件來的。
新選制下的首次立法會選舉將會在12月19日舉行，新選制會不會令到參選人變成清一色？民主派最大政黨民主黨是不是參選，成為各界關注的焦點。民主黨9月26日召開會員大會討論12月立法會選舉事宜，不過大會並沒有就是不是派人參選進行表決，最終授權由中委會制定因選機制，黨員有意參選可以主動報名。民主黨召開會員大會三日之後，被外界認為是參選派的兩名九龍區議員梁奕婷和曾志明被當局正式 DQ， 連同早前被 DQ 的港島東區區議員蘇日恆，民主黨參選派區議員最少有三個人已經被 DQ。民主党主席罗建熙星期日即是10月3号接受 Now 新闻台大明大放节目访问，表示他估计全部区议员完成宣誓之后，该党可能只是剩低不够20名区议员，情况比想象中严重，而区议员被 DQ 之后五年内不得再参选，对民主党参选立法会亦都会有影响。
其实我哋喺宣誓之前咧，其实我哋有20个区议员啦。我预计可能宣完誓做晒所有嘅程序之后，可能我哋得翻20个留下嘅区员。咁但系应该都系10到尾嗰啲咯。我初步我哋嘅估计系咁样。即系当然成个情况都唔理想，因为我谂比我想象中佢嗰个嘅情况系再要严重咗少少嘅。讲真，即系我已经预计咗系一啲比较严重嘅情况，但系比我想象中好似再要严重啲。咁所以个最后我哋应该10多个区员会剩翻喺度。
對於有部分民主黨區議員宣誓之後獲確認可以留任，但是有部分民主黨區議員宣誓之後就被 DQ， 羅建熙表示過往民主黨被認為是跟中國的關係比較密切，但是今次區議員宣誓的紅線他認為是不清晰，令人難以摸索，對新制度之下愛國者的定義要重新認識。
我哋一路以嚟就係覺得我哋例如民主黨咁樣，一直以嚟都俾人話我哋大中華交㗎啦，係咪？咁多年以來都係㗎啦，即係嗰種同大陸好接近啊，覺得我哋要同中國有一個嘅連結，某程度上嘅連結咁樣。咁我覺得呢一個係過往我哋一路以嚟俾人嘅印象嚟。咁而家我哋去面對一個新嘅政治環境，新嘅一個對於愛國者嘅定義嘅時間，其實我諗我哋都仲喺度摸索緊究竟係啲咩咯。究竟例如我哋嗰啲區議員，大家都係同一個黨，咁有啲過到，有啲過唔到。咁其實我哋都仲喺度睇緊啊，究竟實際上除咗之前講嗰幾條傳出嚟嗰幾條紅線之外，有冇其他嘢係可能牽涉在內咧？咁我哋都仲睇緊。咁所以我好難去講到就係究竟點樣先至去可以達到佢哋嗰個門檻咧？咁係咪要攞個外國護照，然之後取消翻佢先至得咧？咁定係點樣？咁我真係講唔到呢個，暫時都。
时事评论员王伟国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这次 DQ 区议员的时间点反映北京已经不在乎立法会选举是不是清一色，他预期未来香港的政治可能会走向北韩化。
泛民主派的政治价值，你在一个民主体制里面就是 一個競爭性，但如果你香港整個政治制度已經沒有一個競爭性，全部都是即是近親繁殖啊、私相授受啊、委任啊，或者甚至是即是靠關係啊、靠背景嚟到上嘅話，你喺一個嘅政咁嘅環境，即等於北韓化嘅一個香港嘅話，咁我諗佢哋唯一個價值一係就即係可能係即係地下化，或者甚至係一個即係叫做細碎化咁樣，繼續喺一個即係安全或者較為安全環境之下去到即係。繼續進行他的一些工作或者一些相關的一個部分，或者叫我諗類似打遊擊咁樣，咁可能即係喺一個咁嘅環境之下，他哋可以即係生存。咁當然他哋如果選擇解散整個政黨啊，解散整個政團啦，咁當然亦都係考驗翻一啲人喺一個咁嘅環境之下，能唔能夠用自己嘅一個即係政治資源啊、社會資本啊，繼續去到幫市民。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北京天安门广场在10月1号举行升旗典礼，以列庆祝这个纪念中国国庆日以及中共建政72周年的日子。但是在香港和台北，一些社运和港人团体走向街头举办抗中晚会，呼吁各个国家正视中共对香港民主人士和全中国维权人士的政治迫害。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顾展龙发自台北的报道。
立法院群贤楼外，香港边城青年等港人团体高喊着抗中口号，他们连同其他反中共的权压迫的台湾社运团体特别选在10月1号的中国国庆日一日举办抗中反压迫团结撑人权晚，为民主自由和人权发声，同时在香港庆祝十一的集会，就气氛肃杀。香港警方从星期四起一连两日就部署了8000名警力，严阵以待。港府不单止封锁湾仔金紫荆广场和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一带，还在主要通道设置水马，且出动总部总区应变大队、速龙小组、反恐特勤、冲锋队等在各敏感地点执勤，甚至不时出动便衣警察，以确保所有11相关活动不出一些差错。香港边城青年执委冯少天在台湾居住已经长达8年，他说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欢庆美好生日派对的日子，但是他所谓的美好生活就是建立在无数港人被打压和牺牲之上。
除了整个公民团体以外，其实在一般香港的市民也经过国安法之后，其实甚至他们也很害怕这个红线到底在哪里。
冯少天对美国之音说，除了整个公民团体之外，其实在一般的香港市民也都经过国安法之后，甚至他们也都很害怕这个红线到底在哪个地方，甚至可能同身边的朋友或者家人亦都唔敢講出自己心裏面嘅話。其實整個香港嘅近況同社會氛圍，其實真係有啲好似係台灣嘅白色恐怖嘅時期，甚至連談都唔敢談。馮少天表示，中共嘅打壓導致香港嘅公民團體一一解散，但係佢哋嘅精神不死，只係將抗爭轉為地下，而且將台灣作為大後方基地。港人團體話，中共近兩年對新疆和香港的打壓越發強硬，中共先是對香港2019年的反送中運動以及對百萬人上街的心聲置之不理，2020年還火速實施港版國安法，一步步瓦解民主派。中共極權的手法迫使香港民陣在今年8月解散，支聯會9月亦都宣告解散，導致香港的民主蕩然無存。之後上萬名向往自由民主的港人出逃到台灣，在台灣找到民主的淨土。力挺港人的西藏台灣人權連線理事長扎西慈仁表示，中共在香港所施行的一國兩制早就蕩然無存。他以藏人的經驗為例指出，藏人早在70年前就與中國簽下了和平協議，但是換來只是一張廢紙和中共高度自治的虛假承諾。
17条的和平协议里面提到说，他会关心，他会保留我们的文化宗教，达赖喇嘛尊者跟奔前喇嘛的职位会继续会保留。
扎西慈人对美国之音话，藏中17条和平协议里面 提到話中國會關心佢會保留藏人嘅文化宗教達賴喇嘛尊者同巴禪喇嘛嘅職位會繼續保留，寫咗一大堆，有嘅冇嘅非常好聽。但係簽完之後唔到十年，達賴喇嘛尊者要離開自己嘅國家，變成難民流亡到印度。中國十一週年國慶之際，港台青年團體紛紛企出嚟抗議中共摧殘香港嘅民主同自由。面對港澳問題，中國總理李克強在9月30日出席北京國慶招待會的時候，在致辭中重申北京會繼續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的政策目標，但是對香港民主他隻字未提。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今年雖未如往年在10月1日國慶日當日透過長篇致辭大談中國夢，但是在一篇為亞聯酋迪拜世博會中國館所做的視頻致辭之中，習近平大談世界大同。他說中方倡議世界各國人民一起努力，願同各國加強交流合作，把握創新發展機遇。中國願意同各國加強交流合作，把握創新發展機遇，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積極努力。台灣香港協會理事長桑普認為，習近平近來一連串的集權整肅的動作，包括整頓科網企業、教育界、演藝界，甚至房地產恒大等，體似強硬地發動了二次文革，但實際上他正是面臨內憂外患。
這個是史無前例的，同時發生這麼多的事情，我覺得中國已經第一個經濟出現一個非常大的問題，第二個是它內部的權鬥會加劇，因為明年有20大的問題。
桑普對美國之音話：呢啲係史無前例噶，同時發生咁多嘅事，佢覺得中國已經第一個經濟出現一個非常大嘅問題，第二個係佢內部嘅權鬥會加劇，因為明年嘅20大問題，第三佢做咁多嘅事，唔係佢冇能力應對，佢只係要同澳洲買煤，根本完全能夠解決電壓嘅問題。他是在度備戰，他要準備一場戰爭，他不是要打仗，不是怕人哋攻擊他，所以他做很多的壓力的測試。這些情況之下，如果國際上在這個地方繼續聲援香港的話，他是非常之頭痛的。除了二次文革，海外華人近期仲以數字極權來形容習近平主政下利用高科技手段來強化對人民的嚴厲監控。對此，位於台北的師範大學政研所范世平教授認為，種種跡象顯示習近平極度缺乏安全感，尤其是11國慶前，中國竟連續多日多地發生停電限電的混亂的景象。對此，范世平認為中共背後的權鬥恐極不單純，很可能影響到習近平明年爭取第三任的企圖。
长期过去以来一直是李鹏家族在控制嘛，基本上我认为他可能也会很担心，这背后是不是江派或者是他们在搞他修改了宪法，废除国家主义的体制。
范世平话：电力系统长期过去以来一直是李鹏家族在度控制，基本上他认为他可能会很担心这个背后不是红派，或者说是他们在搞习近平修改国家的宪法、国家主席任期制，那个其实只是令到他更加没有安全感，他就会用更大的力量进行所谓的政治斗争，这样就会引发更大的反扑。十一国庆之前，中国总理李克强亦都老调重弹，谈及台湾的问题，他说中国坚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亦都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和外部势力的干涉。虽然年年重申，但是这两年中共在处置香港和新疆问题上面毫不留情，亦都令人忧心台湾会不会成为中共的下一个目标。对此，西藏台湾人权连线理事长扎西慈人十分乐观，他认为中共对台的文攻武吓，其实反映的是对台湾民主的畏惧。他特别呼吁中国境内的中国人站出来，同流亡海外的抗争者站在一起，共同反共，才能够最终瓦解中共。
我特别要求中国人先第一站出来，然后全世界会跟你一起来，那这样的话有一天会改变中共，中共改变之后，大家会达到快乐和平。
扎西慈人话，佢特别要求中国人先第一站出来，然后全世界会同你一起嚟，咁样嘅话，有一日会改变中共。 中共改變之後，大家會達到快樂和平。在台港人馮小天就因此期盼香港的光復，他說無論是他們所謂的離鄉的港人，或者是香港的香港人，亦是會有約定，就是在煲底政府總部底下去相見，這個是他們的約定。煲底是2019年香港反逃犯條例修訂運動之中抗爭者慣用的一個術語，意指眾抗爭者約定抗爭成功之後，將會到金鐘立法會綜合大樓底下相見，一起慶祝之意。針對在台港人所發起的抗中活動，師大政研所的范世平教授表示，中國在台灣並沒有辦事單位，因此去台灣發起的抗議恐怕效果不是那麼大。不過他說，港人的經驗已經令到廣大的台灣人產生今日香港明日台灣的心防和抗中的意識。
就中国过去常讲，就是说时间站在中国这一边，不站在台湾这一边。可是我越来越看，就觉得
范世平话，中国过去时常讲的就是时间企在中国这一边，不会企在台湾这边。但是他越看就越觉得好像刚刚相反，中国目前的整个的情势，包括经济、包含政治、外交各方面，他认为是进入到一个很大的危机当中。咁樣相對嚟講，台灣嘅經濟、台灣各方面嘅防疫各方面，佢覺得反而係後者喺國際上被大家關注程度越嚟越高。以上係美國之音顧展龍台北嘅報導。
在中國慶祝十一國慶之際，中國異議人士吳以開希在上星期五十月一日呼籲美國領導的西方國家要在人權、民主等普世價值問題上突破中國所謂不干涉內政的外交設限。他還警告，西方國家如果不能夠在外交、經濟等問題上打擊北京的痛處，中共政權就有可能撐得過國際之間的反彈。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許玲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六四天安門運動學運領袖吳以開希在華盛頓智庫哈德遜研究所的座談會上表示，希望通過與中國接觸將中國帶向民主是西方國家犯下的錯誤。他說這個錯誤基於西方國家在天安門事件之後所作出的兩個假設。第一個假設是認為經濟上接納中國將會催生龐大的中國中產階級，促使到公民社會的建立，進而最終是將中國推向民主。吳以開希緊接著說，第二個假設就是即使是助長了專制獨裁政權，它的不良後果亦都只會限制在中國境內。他說如果說第一個假設是天真的，第二個假設非常之自私的。吳以開希表示，不幸的就是世界目睹了這兩個假設的錯誤，無論天真與否，他們都錯了。中國是沒有從經濟增長當中誕生公民社會，更加不要說是民主、法治、開放社會、開放媒體、自由集會，所有這些我們曾經期望會催生民主的東西，都是未有在中國裡面發生。吳以開希表示，然後隨著經濟的增長，中共政權成為了對世界的直接威脅。當然大家都知道，因為科技、互聯網、科技進步以及世界金融體系的影響，你不能夠將一個國家限制在自己的邊界之內，因此中國的影響力是超越了國界，他們還想將他們的價值觀是注入到大家的日常生活。吳以開希表示，當世界開始依賴一個無視普世價值的專制政權的時候，這個政權就會獲得極大的權力，並且利用其地位進行掠奪。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可怕的政權，它不單止是鎮壓自己的人物，它拒絕公民社會提出的任何對話的要求，他們是監禁人權律師，當香港人在七年前甚至是更早之前是走上街頭要求對話的時候，中國政權是拒絕了他們。當達賴喇嘛、尊者以及西藏人民要求對話的時候，中共政權亦都拒絕了。吳以開希表示，即使是好像伊力哈木土合提這樣的溫和派的維吾爾人提出和中國政府就如何以最文明的方式進行統治、進行對話的時候，亦都被中共拒絕。他說，當國際社會以及是美國領導的西方民主國家能夠和中國展開對話的時候，因為中國經濟畢竟是需要世界，國際社會非常之不幸地錯過了這個機會。 現時當國際社會話唔可以，你唔能夠如此對待香港人以及係維吾爾人，中國政府即係話我哋唔再需要聽你哋嘅意見，亦都唔再需要進行我哋一開始就從未想要過嘅對話。美國等西方國家正在團結對抗中共政權國際作為問題上邊逐漸達成共識。皮尤研究所在今年三月的民意調查顯示，70%的美國人支持，即使是有損美國的經濟，美國需要在中國人權問題上邊攞出更加強硬的姿態。吳爾開希表示，但是我們不要忘記中國共產黨的本色，或者是說他們真正的本質。吳爾開希表示，他們基本上是一個犯罪集團，我一直是用搶劫這個形容詞，他們是土匪，所以他們有一種土匪的心態，說他們是核心，這個就是貪婪，他們無法停止自己的貪婪。吳爾開希表示，中共的作為在國際上起到了反作用，但是對於他們來說，緊接著下一個問題就是我們能夠撐過去嗎？吳爾開希表示，直到全世界意識到世界正在同一個強盜政團打交道，然後真的是以此對待他們，用中共懂的語言真的是去打擊他們的要害，而在這個之前，對於中共能不能夠撐過國際反彈的問題，或者答案是肯定的。吳爾開希仲為美國如何應對中國戰狼外交提出建議，他說他是認為美國是政府以及美國領導的西方民主國家必須要學會一件事，不要用中國那一套言辭和中國政權進行辯論。比如當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的發言人，他們是很枯燥，他們的聲明是很重複，一直說你不能夠干涉中國的內政，當他們這樣表示的時候，美國政府就要說我們要干涉，當你的國內事務影響到我們的生活的時候，我們就有權干涉。目前担任台湾立法院人权促进会秘书长的吴尔开希，这个星期三在华盛顿拜会了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吴尔开希在他的脸书上表示，他和佩洛西的会谈持续了大约40分钟，他说佩洛西向他表示，人权是美国的一个跨党派议题，是他心目中最是希望留下的传承，并且表示台湾是他心中极为特别的地方。近年来，中国当局除了强调中国是和平崛起，不会威胁世界，亦都多次将矛头对准美国。这个月初，中国外长王毅和美国气候特使克里对话的时候，指责美方对中国作出重大的战略误判，要求美方停止是满世界围堵打压中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华盛顿报道。
从四月底开始，亚马逊对中国卖家的封杀大潮震惊了中国跨境电商。9月17日，亚马逊第一次对这件事件做出回应，称在过去5个月中，共封禁约600间中国品牌的销售权限和约3000个卖家的账号。亚马逊给出的理由是，这些账号均有多次反复滥用评论行为，经警告之后仍然持续违规，并且这一次被解除合作关系品牌的申诉机会不大。中国跨境电商将之前在国内销售平台的作弊行为延续到亚马逊，中国商务部称之为成长的烦恼，但是亦都有大批网民为他们受到惩罚拍手称快，希望可以藉此淨化不公平的競爭環境。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江真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從四月底開始，亞馬遜對中國賣家的封殺大潮震驚中國跨境電商，封殺一直延續至今，大量中國賣家受到波及。帕托信、奧基、星輝股份、有火樹等頭部商家首當其衝，大量亞馬遜產品連接被下架。深圳作為跨境電商的福地，尤其感受到切膚之痛。深圳匯聚了不少在亞馬遜上年銷售規模在10多億到幾十億元不等的電商，甚至出現了華南四少、阪田五虎、亞馬遜三傑等江湖稱號。據深圳市跨境電子商務協會統計，從5月開始至8月，亞馬遜平台上面 被封店的中國買家超過50,000家，已經造成行業損失金額預估超過1,000億元，其中去年在亞馬遜銷售額15億元的有火樹，7月初發布公告說旗下340個亞馬遜店鋪被封，被凍結資金約是1.3億元，業內人士預計將會有20-30萬賣家被列入審查範圍。2016年亞馬遜的中國頭部賣家佔比只有 11%，到了2020年亞馬遜的頭部賣家之中有 42% 是中國賣家，亞馬遜美國網站上面的中國跨境電商佔比已經達到了 63%， 整體銷售額佔比居第二，僅次於美國。中國商務部數據顯示2020年中國跨境電商進出口額達到1.69萬億人民幣，同比增長 31.1%， 2021年上半年實現8,867億元，增長 28.6%。 亞馬遜早在2016年開始整治賣家虛假好評，但是近期的刷單刷好評風潮已經到了塵囂甚上的地步。今年6月亞馬遜在他的網站說2020年刪除多達2億條虛假好評。今年7月22日中國商務部對外貿易司司長李興權就封號事件表態，他說這些是外貿新業態發展中出現的階段性的水土不服，是成長的煩惱，在中國高端產品真的不得賣不出去，他們目前在消費向下走，電商想到的全部先是在國外的市場。長期研究電子商務的香港某廣告公司顧問王哲對面的之音說，對於海外市場來說，中國尤其深圳和長三角各方面都有優勢，包括供應鏈質量和價格，尤其是電器類、服裝類有絕對的優勢，不過疫情優勢快過去了，有些受原材料和運費影響，以後亦都趕不埋。2015年亞馬遜在中國成立了跨境電商全球開店團隊，今年9月17日亞馬遜在杭州舉行了全球開店杭州跨境電商原星級盛典，亞馬遜全球副總裁、亞馬遜全球開店亞太區執行總裁戴增斐在接受中國媒體採訪的時候表示，過去的5個月亞馬遜總共封禁了大約600個中國品牌的銷售權限，其中涉及這些品牌就有3000個賣家帳號，這些帳號都有多次反覆監用評論的行為，亞馬遜過去曾經給出多次的警告，但這些賣家持續的違規，所以他們決定終止合作的關係。雖然在一般情況之下被停號的賣家都有申訴機會，但是戴增斐在這次訪談之中表示，這次600個品牌的申訴機會並不大。對於這次封號的原因，講起來很簡單，所謂的虛假運營，亦都就是刷單刷評論。中國大陸最大的零售電商平台阿里巴巴旗下的淘寶網常年對此運營方式心知肚明，亦都很少干涉，如果幾乎所有的賣家都按照這個方式來到操作，最終結果就是法不責眾，經常在淘寶網購物的買家都知道，每次購物完畢，賣家往往會要求買家在產品評論區發好評，並且以金額大小不一的紅包作為獎勵，如果買家發布差評，賣家就會千方百計要求買家刪除差評，所以有時以紅包作為獎勵，有時甚至頻繁電話騷擾，這種不惜一切代價求好評的風氣不止在淘寶盛行，在美團、大眾點評等其他消費平台亦都同樣是司空見慣。2019年末開始，一場突如其來的並且至今遲遲不退的疫情，將原本就從線下轉到線上的消費習慣更加大力助推到了新的階段。根據亞馬遜2021發布的一季度的報告，從疫情開始，亞馬遜利潤達到260億美元，超過前三年的總和，新增付費會員5,000萬。根據總部位於紐約的電子商務研究機構 Marketplace Post 發布的一份2020年市場報告，2020年亞馬遜銷售額是2,950億美元，比2019年的2,000億美元增長了 47.5%。 亞馬遜美國佔大約佔 63% 的第三方賣家是來自中國，比2019年增長了 28%。2020年初在亞馬遜最重要的美國、英國、德國、日本四大賣場約 30% 的頭部賣家來自中國， 而呢個佔比喺2016年只有 11%， 到咗2020年末，亞馬遜中國嘅頭部買家佔比上漲到創歷史嘅 42%。 今年1月亞馬遜新增76000個中國買家，佔到全部新買家嘅 75%。 Marketplace Pulse 嘅呢份報告亦都提到，2020年亞馬遜超過500万嘅用戶，留下大約5000万個評論，其中52%用於評論美國買家，42%用於評論中國買家。中國買家將喺國內嘅一貫做法，照單搬運到咗亞馬遜上面，製造咗大量虛假交易同虛假好評，在跨境電商圈甚至流傳著這樣的句話，就是拆單可能會死，但是不拆單必死無疑。電子商務專家王哲對美國之音說，排名是綜合值，亞馬遜告訴你知可以優比哪一些維度，不告訴你具體的算法，一般就是流量、點擊率、購買的數量、評論數量、好評、差評、運輸延誤。他記得差評好致命，一個佔52周的差評到一個數量就沒有曝光了，或者更嚴重的要關店了。美國之音記者近期加入了一個有500成員名為北美測評的微信群，群成員有大量位於中國的電商和生活在美國的華人，這類群肩負一個被北美華人戲稱為剪羊毛的功能。中國商家將自己的產品介紹到群裏面，對產品感興趣的買家和賣家對接上之後，在亞馬遜買下該個產品，使用之後留好評，賣家再將產品金額還返俾買家，買家免費得到自己想要嘅產品，賣家得到咗自己想要嘅好評，皆大歡喜。筆者仔細觀察發現，群裏面所賣嘅產品大部分係低價小商品，譬如筋膜槍、瑜伽墊、手機殼、加濕器、插座、野餐墊等，偶亦都有攝像機、音箱等相對昂貴嘅產品。筆者同一位位於深圳嘅玩具賣家私聊交流，對方抱怨如今競爭激烈，做生意好困難。該賣家又話：咁樣做確實唔賺錢，佢哋只係想要個評論啫。產品冇評論就冇競爭力，外國人買嘢又唔喜歡留評論，太難啦。賣家仲解釋話：新產品往往一開始是沒有任何的評論的，所以在這類的群裏面靠不賺錢來吸引人來買，先前留下最初的評論慢慢積累，等到評論自然變多，就會排名向前靠。有時候商家甚至會只是為了衝一下的銷量直接送出產品，而不要求用戶留評論。浙江金華一家手工藝品生產廠主孫先生，從2001年就開始在eBay 往美國銷售自己的產品，後來轉戰亞馬遜，在外貿圈摸爬滾打很多年。從去年開始，孫先生決定退出 eBay 和亞馬遜等平台，轉到社交媒體做生意。
亞馬遜和 eBay 這些都要退出它了，因為它因為成本太高，錢的周期太長，然後呢那個制度啊越來越嚴，它一些政策像買家清洗清得很厲害，平台的流量越来越贵了。
这位因为安全原因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孙先生对美国之音说，疫情之前他就打算要退出亚马逊，亚马逊和 eBay 都退出，因为成本太高了，钱的周期太长，然后制度越来越严，亚马逊上面的东西太多，大概有 70% 是中国的卖家，东西放了上去没人来看就是白搭，同质化的东西太多，你怎样可以脱颖而出呢？很多人以前都是选择拆单，有些人虚假评论，而今亚马逊打击这一块，很多中国深圳那边做亚马逊的大佬都被打翻在地，有些销售额上亿的全部被封杀了。值得一提就是亚马逊并非唯一的虚假评论泛滥的平台，这类现象亦都不单单是中国电商的习惯性的操作。2020年在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发起调查之后，社交媒体巨头 Facebook 承诺调查整顿在它的平台上面出现的虚假评论的现象，并且因为商品评论舞弊行为封杀多达16000个群组。遭受沉重打击的电商集中地深圳再亦都没办法坐视不管。8月13号深圳政府召集跨境电商企业开展座谈会，随后深圳市商务局发布深圳市商务局关于组织开展2021年度中央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支持事项申报受理工作的统治，宣布鼓励企业通过 獨立站開展跨境電商，單個項目資助最高200万人民币。成立在2014年的深圳市跨境電子商務協會稱，深圳市有超過40000家企業從事跨境電子商務，佔到中國從事呢個業務的35%。協會會長王興在8月23日接受《21世紀經濟報導》採訪嘅時候談到，亞馬遜第一批封號當中銷售額喺1000万美金以上的賣家基本上都被波及，目前封號行動已經持續殃及到一些500万美金左右銷售額的腰部賣家。王興認為，很多企業因為剛剛開始進軍跨境商務，並不符合獨立建站的條件，針對這些企業之今年的斷裂的情況，協會呼籲政府牽頭鼓勵銀行對這些企業提供低息貸款，緩解資金的壓力。同時他亦都認為亞馬遜封殺不給理由，導致很多商家申訴無門，資金被扣，對他們來說是非常不公平的選擇性的執法。亞馬遜在他的網站明文規定了哪些行為被視為違規的行為，譬如送顧客禮品卡、篡改和購買好評等等。亞馬遜稱公司每個星期大約同時用人工和機器去到檢查近1000万条評論，以懲處舞弊的行為。浙江的孫先生對美國之音表示，自己從來並沒有過虛假評論的操作，亦都非常贊同亞馬遜的懲罰的措施。
不僅亞馬遜應該這麼做，而且國內應該也要這麼做，這是作弊行為啊，這作弊啊，这件事我只要靠资本的力量，我就能决定一切，这是不公平的，对小卖家不公平的。
孙先生说，他觉得不单止亚马逊应该这样做，而且国内应该也都这样做，这些是作弊的行为，就是说他只要靠资本的力量，他就能够决定一切，这些对小卖家是不公平的，这些会形成国内淘宝那种畸形的电子商务的结构，80%多被淘宝赚走了，其他小卖家根本赚不到钱，你不能够依靠的资本的力量将所有的财富都拿走，传统的平台电商都是这样做的，就是一个人吃饱，剩低的人只能够喝下汤。香港电子商务专家王哲亦都赞同孙先生的睇法，他指出在淘宝卖货需要额外花钱营销，长期落来成了劣币驱逐良币。王哲说，亚马逊市场巨大，价格可以卖上去，老老实实认真做就有量。亚马逊鼓励的方式不是快速垄断式的成长，而是鼓励老老实实做单一或者某一类的产品，鼓励长久的口碑。不过亚马逊显然并不会放弃给自己带来巨额利润的庞大的中国电商群。在9月的杭州活动当中，亚马逊宣布了跨境电商员的升级计划，建立亚太区卖家培训中心，为行业人士提供包括语言课程、政策品牌管理在内的全周期培训，预计2022年下半年的对外开放。亚马逊副总裁戴定斐9月17日在活动日接受中国媒体的时候表示，未来三年亚马逊全球开店杭州团队的办公运营场地和团队规模将会扩展6倍，加大对当地企业的支持。以上是美国之音江真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的记者贝舒荣上个礼拜二9月28号说，职业社交网站领英以账户个人资料存在违禁内容为由，封禁了他在领英中国的页面。在此之前，还有多名记者和学界人士都反映，这家在中国营运的互联网跨国公司也都对他们的领英网页进行审查，将他们的账户封堵在中国防火墙之外。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发自华盛顿报道。在此之前，还有多名记者和学界人士反映，这间在中国营运的互联网跨国公司亦都对他们的领英面页进行审查，将他们的账户封堵在中国防火墙之外。贝舒荣对美国之音说，他在美国东岸时间27号晚间11:29收到来自领英客户服务部的电邮，通知他说他的领英页面不能够再在中国的网页上显示。贝舒荣星期二在推特上贴出了领英发给他的这封电子邮件的内容， 這個郵件稱，由於他領英頁面的簡介部分存在違禁的內容，他的帳戶和網頁活動將會在中國無法顯示出來。郵件未有說明違禁內容是甚麼，直至發稿時間，領英都未有回覆美國之音電子郵件置評的請求。貝舒榮是華盛頓少有名氣的國家安全記者和中國問題專家，中文流利，擅長報導中國在海外的政治影響力。他在領英頁面的簡介部分主要介紹他在新聞調查領域取得的成就，包括他在加入 SEALS 之前曾經是國際調查記者同盟中國電文項目的首席記者。中國電文是2017年中國政府的泄露文件，其中揭露了新疆大規模拘禁營是怎樣運作的。貝舒榮還提到他與同事通過調查曝光的中國滲透美國精英圈的事件，包括一名疑似中共女間諜滲透到加州政壇，與美國政客發展親密的關係。他還在簡介中說，他正在撰寫一本將在2022年出版的有關中國的書籍，題為《北京規則：資本主義、冠狀病毒與中國追求全球影響力》。領英告知貝舒榮，他頁面上的個人資料是在領英營運的其他國家仍然可以顯示的，並稱公司將會和他合作，將影響降到最低。如果你更新你的頁面的簡介內容部分，我們可以審核你的頁面是否可以在中國顯示出來。郵件說，是否更新頁面最在於決於貝舒榮自己。郵件說，是否更新頁面取決於貝舒榮自己。貝舒榮在推特上說，他們建議我將政治敏感內容從我這邊去移除，那就意味著這些內容將全部在互聯網上被刪除，而不單止是在中國市場徹底的審查。貝舒榮不是唯一遭遇這樣的事的人，今年較早時候一些外國專家學者都反映他們都收到了來自領英的類似電子郵件。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莫宇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的粵語廣播，你在9點至11點鐘使用的廣播頻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國之音中文部粵語組網站網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戶口的帳戶名稱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臉書網站的帳戶名稱是繁體字的美國之音中文網，而 YouTube 的帳戶名稱就是繁體字的 VOA 美國之音粵語。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國政府立場的社論。
美國與關係緊密的盟友澳大利亞和英國宣布結成一個新的三邊安全合作夥伴關係，稱之為 AUKUS。 拜登總統說，美國、澳大利亞和英國長期以來一直是忠誠和得力的夥伴，今天他們更加緊密。
We are taking another historic step to deepen and formalize cooperation among all three of our nations, because we all recognize the imperative of ensuring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Indo-Pacific。
拜登說，今日他們再次邁出歷史性的一步，將他們三國的合作深化和認識正規化，因為他們都認識到必須確保印太地區的長期和平與穩定。這些是因為他們每個國家的，而且確實是世界的未來，有賴於一個自由和開放的印太地區在今後幾十年裏面持久與繁榮。拜登總統又說， AUKUS 是加強美國同盟關係以更好應對當今未來威脅的努力的一部分。他說他是為了要以新的方式將美國同現有盟國以及夥伴連接起來，擴大他們的協作能力，因為他們認識到不存在將他們大西洋夥伴和太平洋夥伴的利益隔開的地區分界。而且拜登總統解釋說，AUKUS 是為了確保他們每一個國家都具備針對迅速變化的威脅進行朝鮮和防衛的現代化能力，他們所需的最現代化的能力。他又說， AUKUS 三國將會匯集他們的海軍人員、他們的科學家以及他們的產業界來到保持並且擴展他們在軍事能力和關鍵性技術方面的前沿地位，例如在網絡人工智能、量子技術和水下域方面。 AUKUS 的一個關鍵的項目將會是為澳大利亞海軍獲取配備常規武器、採用核動力的潛艇制定最佳路線，
拜登總統強調話，佢哋都將會以一種體現在全球不擴散以及嚴格的核查標準方面的長期領導作用的方式來進行這個努力，並且與國際原子能機構進行夥伴合作及磋商。70多年來，澳大利亞、英國和美國一起共事，並且與其他盟友以及夥伴合作，保衛著共同價值觀，並且推動安全與繁榮。AUKUS 的啟動是朝著在印太地區完成這些目標而邁出的重要的一步。
以上是反映美國政府立場的社論。
各位聽眾，美國之音今晚2小時的粵語節目已經播送完畢，明晚繼續會有2小時的粵語節目，歡迎繼續收聽。我是張富傑，美國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